不是。那我们败坏的可以连相信都不能了。你看，都是主的恩典，然后叫我们能相信。所以很清楚啊，一切都是恩典。所以当然呢，他是无条件的拣选，那就表示说，神在创立世界以前，他就预定了我们，预定了我们，这不在乎我们的选择，是在乎他的选召。所以你什么话都不，今天呢，如果神看上你，说是你信，你就信；神好像看不上你，说你灭亡，你就灭亡了。当然，我们的加尔文没有这样说，但是后来的人是这样说的，无条件的拣选。是指什么来说呢？如果今天去问 John Piper， John Piper 可以说是现在新的这个改革宗主义里面一个发重要的发言人，还有一个是在西雅图的几千人聚会，没有想到他跌倒了，他公然的跌倒了，甚至于 John Piper 怎么说呢？说是他是完全撒旦全面的胜利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根据第五点，那么这个新加尔文派的领导人除了 John Piper 之外，应该神没有拣选他，因为神拣选他要保守他到底，意思懂吗？这就是后来所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今天你如果有一个人跌倒了，那么改革这种怎么说呢？很清楚，就是说你大概是没有得救，你根本就没有得救，因为你不会失去救恩。你如果今天有了机会，你不会这样子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非常清楚，意思就是说，今天神保守你，你因信称义，你永远称义，永远成圣，是因为神保守你，所以你不会跌倒。这是第五点。那万一有跌倒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很简单，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得救。那你不是觉得很矛盾吗？这个人教导年轻人多少年了？今天可以说大家这你看见他们讲的话，就很多年轻人就一个聚会来都是几千人的。那现在请问，今天有人既然能带领年轻人往前去，他居然自己没有得救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是五点，这是很清楚的五点，当时的五点。那现在呢，从最近二三十年，这五点又完全的复活了，而且完全跟你许多年轻人就抓住这五点。他说这就是全本圣经，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福音的真理，明白吗？所以五点。那第二点呢，是完全的无条件的拣选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神不止预定我们得救，神也预定我们成为。所以这个是很，这个是第二点。第三点呢，是 limited atonement， 就神的赎罪的救赎呢是局部的，不是无限的，是有限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的主不是为人人死，我们的主是为了信徒而死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的主做救赎工作的时候，他的死是不是为着全世界人死，是为着有一部分的人死的。那一部分是谁？那部分就相信了，就是他所拣选的人。所以这个叫什么呢？叫做有限度的有限度的赎罪，有限度的救赎。那么这个是第三点。那么大家记得一件事，有人说加尔文从来没有讲过这一点，这是跟随他的人加上去。但是现在呢，大家不问，就是问说你只要这五点你就是改革宗，你不是五点你就不是改革宗神学的。好，那么第四点呢，是 irresistible grace， 恩典呢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而这个恩典是无法抗拒的。所以恩典叫我们不能不信，恩典叫我们不能不悔改，所以一切都是恩典做的，你不能不可能对神的恩典抗拒的。你知道说这个最能够代表这一点的诗歌，就是有一首诗歌说，主你得胜，我今服役。如果你用万军雷霆向我施行，我仍旧不肯悔改，但是爱大，我无能力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个恩典是不能抗拒的。可是问题在这里，它里面不知不觉的是说，你虽然用这些向我施行，我仍旧不肯悔改，所以可见不表示你没有意志， 是你一直没有用，你要抵抗也没有用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看见你非输不可，你非得胜不可。所以主，你得胜，我尽服于。那这个是谁写的呢？这个诗歌是 John Newton 写的。John Newton 是100%典型的完全跟随加尔文的。所以你从那些诗歌，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。最后一点是 P。P 是什么呢？就是 preservation of the saints， 就是说他会保守他的圣徒们。保守圣徒们意思是什么呢？他会保守吗？永远不会失脚。神保守就是保守，所以凡是没有保守，从第一天他根本就没有信主。所以这是第五点。那么不要忘记啊，有很多人说我不是五点的改革宗，我是四点改革宗。尤其第三点，很多人相信主是为人人死。你若只要读圣经，你看见神爱世人，所以你看见整个的主在十字架的救恩是为着所有人死。不过主给你自由意志，你可以拣选接受还是不接受。所以你看见亚米纽斯的人说，恩典是可以抗拒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不信的人就证明说他们用自由的意志对神说 no， 结果不信的就被定罪。所以定不定罪是在乎信的还是不信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如果他不信是他要负责的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有没有可能神替我们负责任？如果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今天我们信和不信主都预定我们的话，那就表示说神负完全的责任。因为你今天相信我接受，就表示我负这个责任，明白吗？如果我不负责，我这是我的拣选，我愿意拣选地狱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我没有理由叫别人来负我的责任。所以亚米纽斯认为说，如果你相信这五点的话，那么很明显的，第一，你就看见变成神要替我们负责；第二，如果神预定人灭亡，如果神预定得救还可以说得通，如果神预定灭亡的话，那么不是告诉我们所有的灾难，所有的最后的开始的是谁呢？是我们神自己。当然亚米尼斯不这样说，亚米尼斯说，今天神许可苦难领导我们，真正的苦待我们虐待我们是撒旦。所以这个很明显是约伯记说的，那亚米纽斯是这么说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说，在改革中的弟兄们，他们这一点就是看不见。他们认为说，不管怎么样，所有的苦难最后你看见，他可以引圣经的话说，是明显你看见是神自己做的。因为他把神的主权推到无，他的确神的主权是无上的主权，可是呢，你不能讲到一个地步，好像就神就变成了这个罪恶，好像变成源头了，不可以的。所以你看见很多地方，亚米纽斯他们认为说，那根据圣经，他完全站在改革运动的阵营，但他觉得加尔文所说的有些是非常不妥当的地方。比方说讲的拣选，那么对于加尔文来讲，就是神老早预定你了，预定你得救或者预定你灭亡。我们好不好看一节的圣经，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第29节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他来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。那么亚米纽斯的弟兄们看见什么呢？看见这个预定之前先有预知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。所以神今天如果预定人得救或者预定人灭亡的话，是因为神老早知道了。神老早知道，神预定我们，因为神老早知道说你要相信， 神老早知道说你要拒绝，这是神，他神的主权，他老早就看见了。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弟兄姊妹，如果神老早知道，对不对？那么意思是说，责任还是在我们的身上。今天你灭亡了，是因为你拒绝他，神老早知道他，所以呢，你看见那得救的人是预定的，所以是有条件的预定，非常的清楚啊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懂得了，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，当我们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，那我们呢很清楚的就知道说，这个可以说是改革宗神学里面的灵魂。你要决定一个人是不是改革宗，你只要看他这五点就可以。Tulip， 你只要一看见郁金香，你就知道他们是不是合乎圣经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就是许许多多读神学的人，那么他进到神学，他学到这个，他在这个学校里面读书，他成绩也很好，所以现在当他讲到的时候，他就讲这五点。而且呢，有的讲的无条件的拣选，那不止拣选人得救，也拣选人沉沦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改革宗神学的灵魂。好，那么我们从这里要得一个很好的教训。如果我们把两边弟兄们所读的圣经也找出来，然后你就看见说两边都有主的话，你不可能把刚才读的圣经把它打掉吧，你不能这样说。很明显的，在预定之前神是预知的，那如果神知道了，所以很明显的，神是拣选了那些谁呢？是相信他的人。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你看见亚米纽斯有他圣经的根据，但是呢，从另外一方面来看，你觉得那个也有他们的根据，因为很清楚的，神是无所不在的，神是万能的。还有呢，讲到好像神怎样怎样，你读先知书很多地方很明显的，明明是巴比伦做，但又在诗人的眼光中里面来看，好像就是神做的。但是不要忘记那是诗，而且每次读到的时候，你就知道那是预言，那是讲到说神怎么样借着巴比伦来审判说的。但你不能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说这个就是神做的，不能，这是神管教的手，神许可撒旦来管教约伯，但你不能说这些灾难这些苦难都是神直接来的，不能这样说，明白吗？大家都爱护圣经，都读圣经，大家都爱护主的见证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现在呢，你读圣经，我也读圣经，所以大家当然有各种不同的领会，非常的清楚。那最后，我想我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就能够结束这一段的交通。那么，等一等呢，我们下面还有一点的交通，关于这一方面还有一些的交通是很重要的。举一个比方，我想弟兄姊妹应该就会清楚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，其实两面都对。为什么两面都对呢？是这样说的，当你打高尔夫球的时候，因为高尔夫球是死的，所以你打高尔夫球的时候，你只要把角度弄对，你只要打的时候利用力气有多大，所以大概我可以知道它的初速度是多少。那有一件事我可以向你保证的，几秒钟之后我可以知道这个球在哪里，这是预定，很清楚的，因为他是死的嘛。现在很清楚，就是说不管怎么样，几秒钟之后他一定会在什么地方，这是清楚的，明白了，因为他是死的。可是呢，我如果把鸟送出去，鸟是有生命的，明白吗？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说，一秒钟之后他在哪里我不知道，但有一件事情我知道，他一定在这个房间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能够算几秒钟之后我那个小白球在哪里呢？因为它完全在地心吸力的范围底下，地心吸力所代表的是神的主权，是没有错的，很清楚。只要在神的主宰底下，你就是活的，你在神的眼光中就好像球一样。但如果神给你自由的意志，你是活的，没有错，不要忘记，在这个时候你不能说在这个房间里面它飞到哪一点，但有一件事我有把握的，它一定没有离开这个房间， 或者没有离开澳门，这是肯定的。为什么没有离开澳门呢？还是地心吸力的缘故。所以神的主宰是神的主宰，没有人能改变神的主宰。